请我们翻到以西结书第八章，我读给弟兄们听。第六年六月初五日，我坐在家中，犹大的众长老坐在我面前，在那里主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我观看见有形象仿佛火的形状，从他腰以下的形状有火，从他腰以上有光辉的形状，仿佛光耀的金睛。他伸出仿佛一只手的样式，抓住我的一揪头发，灵就将我举到天地中间，在神的意象中带我到耶路撒冷朝北的内院门口，在那里有触动主怒偶像的座位，就是惹动祭邪的。谁知在那里有以色列神的荣耀，形状与我在平原所见的一样。好，我想我们的圣经呢暂时就读到这里。那么我们昨天已经看到加巴鲁河边的异象，然后因着神的手呢，就把以西结带到巴比伦的平原去，结果神告诉他说，我要在那里和你说话，于是他就起来就往平原去，就不料就他没有想到耶和华的荣耀正如我在加巴鲁河边所见一样，停在那里，我就匍匐于地。所以他又看见了神的荣耀，不过这一回不是在加巴鲁河边，这一回呢是在巴比伦的平原。那如果再读下去的话，那么很明显的，神的手果然是在以西结的身上，所以神的话就临到他。那他没有想到这些话需要他付上代价的。普通我们以为说神的话说一说就可以了，第一个你听见了，然后现在你把神的话传递出去，结果没有想到神为着让以西结能发表这些话，而且大家要记得这个时候呢，事实上呢他已经是个哑巴，他已经开始闭口，他为他自己一句话也没有。所以什么时候他不是哑巴，他所说的话一定是神说的话，所以这就是神在先知身上的装备。所以一旦他为主说话了，他没有想到他不只为主说话，而且为这些话需要付上代价的。比方说他为着要让以色列人看见知道说没有多久，因为实在说来在这个时候已经是被掳大概是第五年的时候，所以我们知道说现在是倒数计时的时候，离开以色列王国大概还有六年，因为我们知道到了西底家第十一年四月九号的时候耶路撒冷城就沦陷，所以到那个时候我们知道说以色列人在那个时候就正式的亡国，就被连根拔起，就被抛到巴比伦去。所以以西结在这里说这些话都是倒数计时的话，意思就是说你可以知道没有多久，大概在最多不过是六年的光景，最多最多是六年的光景，但是没有多久以后你看耶路撒冷就要受围困。那么虽然事情没有发生，但是呢以西结有话要说，这些话是神叫他说的，而他说的时候他听或者不听你不知道，因为他是悖逆之家，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他为着神所说的话他必须付上代价才可以。所以他不止说话，而且他还活出那些话来。比方说讲到神要围困耶路撒冷城，结果他就拿一块砖头，神告诉他你要拿一块砖头要摆在你面前，将一座耶路撒冷画在其上，又围困这城。这就告诉我们说没有多久我们知道说以色列人要正式的亡国了。但是呢当他说这句话说这个预言的时候，他可以说这个预言，但是不是神要他表演这个预言，因为他们听不见，他们不要听，所以现在呢他们看得见，而且现在因为以西结神叫以西结做的事都是很不寻常的事，所以当然就引起人的注意， 他们当然不知不觉的就把这些话听进去，所以本来他们不要听，他们以为说两年应该很快的就要回去了，所以我想他们的行李可能都没有打开的，因为他们想说虽然他们到了巴比伦，大概根据先知说的话，假先知是告诉我们两年之内就要回去了，所以如果是两年的话，那不可能耶路撒冷被围困的。所以现在以西结要告诉他们，你们是悖逆的，你们是听不进去的，因为那些假先知的话蒙了你们的心，所以你们觉得耶路撒冷不会沦陷，它一定是个永远之城。但是我告诉你们，有一天耶路撒冷要被围困，但这句话没有人听进去，所以这个时候他为着这句话，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一面要画一块砖，拿一块砖摆在你面前，然后将一座耶路撒冷城画在其上，然后又围困这城，造台筑垒，安营攻击，在四围安设撞锤攻城。所以你看见在这里有一些的动作，根据这些动作，所以以西结就说了预言。所以以西结不光说预言，而且同时呢，他好做以色列家的预兆。那为了这个缘故，神要告诉他们，就是说以色列耶路撒冷城所以被围困，现在呢，我们知道说以西结要向左侧卧承担以色列家的罪孽，要按你向左侧卧的日数担当他们的罪。所以很明显告诉说，所以以色列，所以耶路撒冷被围困，是因着以色列家的罪。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呢，他往一个方向是390天，就代表390年。那自从西西家以后，耶罗波安以后，有一个罪叫做耶罗波安的罪。所以从耶罗波安开始一直到最后有390年的时间。所以现在呢，为了过去，你知道说现在以西结呢要承担以色列家的罪孽，所以他就侧躺390天。那么如果一个人一个姿势躺了390天，对他来讲，如果他真中风了那也好，他不是真的中风，他是表演中风，他给我们看有390天他是往一个方向躺的。当然这一个390天神也供应他，也让他活着，不过他所吃的食物就下面所说的是不洁净的。所以很明显，一面在390天他只往一个方向谈，另外一方面呢，那390天他所吃到的那些食物通通是不洁净。那为什么他要这样做？他不只为他自己活着，他乃是为着整个以色列家活着。所以他所表演的故事就是以色列家怎样得罪神的故事。所以有390天代表390年是以色列家的，然后来呢又有40天代表40年是为着犹大家的。所以最后你看见吗，就在那个390天里面，我们知道他就吃这些不洁净的东西。那最后耶路撒冷被围困，那么有饥荒，那么这里预言很清楚就告诉我们，然后也告诉我们说这个以西结呢，他等到这个围城的日子满的时候，那么就是430天以后，那么他就要开始用快刀，用剃头刀要剃他的头发，而且用天平要把它分成三份，那其中的三分之一是被焚烧的，三分之一是被砍碎的，三分之一呢是任风吹散的。不过呢，你要在其中取几根，那所代表的就是以色列还剩下的余民。所以圣灵就用这个来告诉以色列人，那等到他们被城围困以后，有的人要经过饥荒，三分之一要饿死，那有的人呢，你看也是要倒在刀下，那么还有三分之一呢，最后要被掳到巴比伦去，所以要分散，他们就分散了。所以 中从里面必有火出来烧入以色列全家。不过大家要记得一件事，如果是讲到犹大家的话，那么最多他们是被掳到巴比伦去。但是因为现在是把北国跟南国一起讲，所以真正讲的分散的时候是分散到四方去。所以圣经特别讲到分散四方，或者说分散四方。所以以西结和别的先知有一点不一样，他每次讲到以色列历史的时候，他一定是北国跟南国一起讲，他一定讲了以色列全家。所以许多时候如果我们光注意犹大家的历史，那么我们知道说不错，他有两次被掳，第一次被掳是被掳到巴比伦，第二次被掳是漂流到全世界，这是很清楚。第一次被掳是公元前500多年的事，第二次被掳是主后70年的事。第一次被掳是因着拜偶像，第二次被掳是因为拒绝救主，拒绝神所预备的救恩。所以非常的清楚，弟兄姊妹，你如果读到犹大的历史的话，犹大真正被分散到全世界是第二次，第一次没有。但是为什么这里圣经说要任风吹去呢？因为严格说来，在神的眼光中，等到以色列分散的时候，不只是指着犹大支派两个支派被掳到巴比伦，也是指着十个支派暂时是被掳到亚述，但是最后是四散到各国去。所以从那个以后开始，我们知道这个十个支派就完全失落了。因为什么呢？因为它是分散在四方。所以当我们读这些预言的时候，你可以看得出来，那么在以西结的心中不只是有犹大，以西结心中也有以色列家。为什么？因为在这个时候我们知道说以西结他所代表的心乃是神的心，所以他想到以色列人遭难，他不会只想到两个支派，他一定想到12个支派。所以这一点呢，我们要记得永远是以西结他说话的对象。所以有的时候说是犹大家的长老，有的时候又说以色列家的长老，以色列的长老。那无论如何，我们要知道这是以西结的特点。所以等到后来讲到复兴的时候，讲到归回的时候，讲到神的恢复的时候，特别讲到最后他们得到祝福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不只是犹大两个支派，而且包括什么呢？包括北国的12个支派。所以最后当你读到有两根杖，一根杖是以法莲的，代表北边，一个是大犹大杖，是代表南边。但两个杖最后呢，神要把它变成一根杖。所以从政治的版图来说，有两块，南国一块，北国是一块，但在神的心目中，他永远是以色列家。所以这里的解释是属灵的解释。所以只有以西结告诉我们说，不是从政治前层次来解释以色列历史，乃从属灵的层次来解释以色列历史。所以当他讲这些预言的时候，他不光在那里说，而且呢需要在那里表演，他就活出他所说的话来。为了这个缘故，当然他就付上了许多的代价。那昨天下午我们结束以前，我们特别说到，如果大家读下文的话，似乎这个430年不光是指过去，也是指将来。那原因在哪里呢？就是因为对于犹大支派来说是两次的被掳，两次的归回。所以我们要晓得因着这个缘故，所以你看见吗？一面来说这是过去，那过去因为拜偶像，所以你看耶路撒冷就沦陷了。但是最后主说，我要把你的家留为荒场，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我多次愿意聚集你，像母鸡聚集小鸡一样，我愿意，但是你不愿意。看哪，你们的家要留为荒场，一块石头都不留在一块石头上。所以一面来讲是过去的，因为的的确确在尼布加内撒王兵临城下的时候， 那一次是这个预言应验的，但这个是近期的应验。就是远期的应验来说，是指着主后70年，等到罗马兵临城下的时候，主结果就借着预言告诉他们说，你们在城里的，你们一定要出来。所以到了时候，约翰就带着玛利亚就从城里面出来了，然后首先先到了帕拉，靠近约旦河边，然后最后就到了以弗所。所以我们知道说，关于大灾难，关于耶路撒冷被围困，我们知道约翰是有投手的知识的。所以当我们读这些预言的时候，讲到耶路撒冷围困不只是一次，是两次，而且耶路撒冷城被焚烧，记得同样一天的日子，那一天中间当然隔了一段很长的时间，但是不管怎么样，尼布加尼撒王怎样的叫耶路撒冷惨遭涂炭，罗马也叫他惨遭涂炭。所以这里的应验，一面来讲是第一次很明显的，因着他们的罪的缘故，所以你看见说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但是呢，根据以西结所给我们看见的预言，很明显的说到他那个390日要吃这不洁净。那下面的解释就是说，以色列人在我所赶到他们的各国中，也比这样吃不洁净的食物。所以很明显，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390天，当以西结承担他们的罪恶的罪孽的时候，那一面是指的第一次，那一面也是指的将来的。所以我们要记得，预言是一个，但是预言的应验有两次，一次是近期的应验，一个是远期的应验。近期的应验就是大概到现在不到6年，我们知道说是倒数计时的时候，那是近期的应验。那远期的应验呢，是一直等到我们的主为我们钉十字架，然后经过了40年，那果然耶路撒冷成为荒场。所以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记得以西结在那里说预言的时候，你根据上下文你就知道说，这430年是过去的，这430年也是将来的。那如果讲到将来，讲到第二次被掳，讲到第二次耶路撒冷惨遭涂炭，那么很清楚的，那个就是应该是40年所代表的。那耶利米的40年是第一次，但主耶稣从钉十字架一直到主后70年，耶路撒冷一块石头不再一块石头，成为荒凉，那么这个应该是第二次。所以我们知道那是指着远期的应验来说的。那么好了，现在问题在这里，如果加起来是430年，那么现在计算这样，这个430年一定要减去70年，那么就是360年。然后呢，我们这以色列第一次就回来了。那过完360年以后，那很明显的，以色列应该有第二次的归回。因为真正的归回以后，那么现在可以说，你看见吗？他们的确是担当了他们的罪。那如果根据这个来计算的话，那么要记得，从以色列第一次归回到以色列第二次归回应该是360年。可是呢，根据利未记26章给我们看见，当以色列人得罪神的时候，他有两次。第一次是因为偶像得罪神，第二次神说，你做事我与你反对。为什么？因为他们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所以因着这两次，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呢，神要把他所得的灾祸是要加上7倍。我们好不好再把它看一下？因为我觉得这是蛮重要的一段圣经。当我们读到以西结书的时候，我们要看见神的话是怎么样奇妙的应验的。所以呢，现在我们先看看利未记26章，那里两次讲到7倍，26章。18节，你们因这些事若不听从我，我就要为你们的罪加7倍惩罚你们。那么这是第一次。第二次呢，21节，你们行事若与我反对， 不肯听从我，我就要按你们的罪加七倍降灾于你们。所以本来应该是360年，加七倍呢，所以360乘7就变成2520年，那么非常的稀奇。如果你仔细的计算第一次以色列是哪一年归回的，然后第二次我们知道是1948年他们回到了以色列，这个大家都知道的。这个两次的归回，如果我们中间来计算它有多少个年，他发现刚好是2520年，而且这不是太阳年，这是圣经年，所以很清楚的，一点都没有错。果然到1948年的时候，以色列人他们回来了。现在我们看见被掳的日子，就是他们担当他们罪孽的日子，所以很清楚，如果根据圣经的话，现在我们就明白说，这430年是回过头看，也是往前看，所以你可以一直看到什么，一直可以看到1948年。所以神的话我想是非常非常清楚的。好，那这是因为我们昨天我们临结束的时候比较赶一点，所以可能有的人没有听清楚，所以我把这些话呢再把它重复一遍。那么大家如果要计算，你们可以回去算，就是我们知道第一次以色列归回是哪一年，然后1948年，那么大家可以计算这个里面有多少个太阳年。但是你太阳年是365天或者360天，你要把它化成这个圣经年才可以，因为圣经年是360天。所以如果这样的话，你看见以色列两次的归回中间的距离，中间时间的差距刚好是2520年。所以这是很稀奇的一件事情。那么还有一件事，当我们的主说无花果是要发嫩长叶，1948年以色列要复国，然后主又说各样的树要发芽。所以在圣经里面，如果两棵树都代表国家，而且两棵树都指着要把树墩留着，所以可见有一天他要复国，要复兴的。所以一个当然指着以色列，另外一个是指着巴比伦帝国说的。而且圣经告诉我们，巴比伦经过了七旗，结果我们看见他的势力要重新抬头。我们知道第一次两伊交锋，就是伊朗跟伊拉克交锋是什么时候呢？不是最近，那是好久好久以前，那是公元前539年。那么那个时候所谓伊拉克就是那个时候的巴比伦，伊朗就是那个时候的波斯。所以在539年公元前，当伊拉克跟伊朗第一次交锋，或者说巴比伦波斯第一次交锋的时候，我们知道说波斯就让巴比伦走入历史，整个的江山从金的颜色就变成了银的颜色，这个我们清楚的。那么等到了1981年的时候，又有第二次的两伊的战争。那因为伊朗说美国是大撒旦，以色列是小撒旦，所以西方的世界当他们打这个无聊的战八年的战争的时候，很自然的他们站在两害之间取其轻，他们当然就站在伊拉克这一边。所以没有想到这八年的战争就造就了，就成就了伊拉克成为全世界第五大的陆军，就陆军来讲他是第五大的。所以我们没有想到，就经过了2520年，这一回不是圣经年，这一回是太阳年。所以经过了2520年，就是圣经所说的七旗。那我们要记得，在但以理书的七旗，那个旗是没有单位的，我们不知道有多长，但圣经中的七常常是跟什么，是跟2520是相当的。所以现在我们回过头去看，我们不是根据严格的解经，是回过头去看，那么有两个事实是肯定的。经过了2520个圣经年，你看见以色列人果然就回到了他的家乡。那么同样的，巴比伦经过了七旗，2520个太阳年， 我们到了1981的时候，我们看见远在中东有一个势力，就像巴比伦的势力一样重新抬头，结果敢向全世界挑战，结果就叫以赛亚书第13章那个战争，那个很明显给我们看那个战争好像应验在波斯湾战争一样。所以在全世界惊讶声中，没有想到伊拉克居然敢向全世界挑战。然后以赛亚13章说，等到所有的军队聚集打仗的时候，他们从哪里来？他们从远方来。果然美国是从远方来，而且他们从天边来。对于伊拉克来说，那一场战争他能和美国对抗，美国这军队从哪里来？是从天边来的。所以我们知道说，圣经很奇妙地告诉我们说，在主要回来以前，我们知道以赛亚书所说的巴比伦乃是末日的巴比伦。如果巴比伦倾倒了，倾倒了就证明说巴比伦势力有抬头，不是吗？我们知道有一个巴比伦已经走入历史了，但是有另外一个巴比伦是像各样的树，是留下树墩，结果经过了七期它又长起来了。所以起头的时候我们所看见的是萨达胡塞，但是现在看得很清楚，在那块土地上本来有一个恐怖的运动叫做宾拉登的运动，结果在那里就是在伊拉克的这个恐怖的团体，结果比宾拉登还要宾拉登，比凯达还要凯达。宾拉登没有得过一寸的土地，他们居然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就得着一片的土地，像英国那么大，而且转眼之间，明白吗？他就把摩索，就圣经中的尼尼微了，那么就是把摩索这个伊拉克的第二个大城就拿下来。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的，现在我们看见说，不光是无花果树发轮上，而且各样的树要发芽，那慢慢的就显在我们的眼前。那我们说为什么这样？因为一个巴掌打不响。为什么这个世界的古国又被兴起？当时神怎样借着巴比伦来管教以色列，从他身上打出他的愚昧，叫他不敢再拜偶像。那在主回来以前，你知道我们的主虽然呼召他们回到以色列，但主希望他们能够悔改，就像约瑟希望他的兄弟能够悔改一样，我们的主巴不得能和他们和好。但是弟兄姊妹，如果爱弟兄的话，你一定要把弟兄带到神的面前，让他的良心，让圣灵能够在他里面良心说话。所以约瑟是在那等，等到犹大，因为真正把约瑟卖到埃及的是犹大。所以等到犹大真的醒悟过来，他说这童子的心，指着便雅悯的心，和他父亲的心相连。你一定要让便雅悯回去，否则我的父亲的心就碎了。因为我的父亲的心已经碎过一次。那现在问说，我们要问一个问题，会不会太晚了？为什么今天你才知道说童子的心与父亲的相连？当你卖约瑟的时候，你没有想到，而这童子的心和父亲的心相连。你怎么忍心拿野兽的血染上的彩衣给父亲看？当他父亲说，我的儿子约瑟撕碎了，撕碎了，是谁在那里撕父亲的心？所以弟兄姊妹，有一件事我们要知道，当人说定他十字架，定他十字架，神爱世人把他独生子赐给他们，是谁在十字架上撕碎了父神的心？所以明白吗？一直到今天，为什么神要让各样的树要再兴起来呢？没有别的，就是因为神爱以色列，希望有一天他们能够悔改。所以现在很清楚的，当你读到这些故事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圣灵的确借着这些话，这些的故事给我们看见，不只是经过2520年 那是430年所给我们看的故事，对不对？里面因为罪的缘故乘七倍，好了，这个你就可以一直算到1948年。那么以色列怎样的复国，巴比伦的势力也要怎样的抬头。所以这是为什么去年跟今年四轮的血月能提醒我们，没有一个时候像现在。以色列虽然复国了67年，到今天他还讲到我们是在生死存亡的关头。如果以色列在刚开国的时候讲这个话，大家都很明白，怎么一个国家经过67年，他还是在生死线上来挣扎，当然是难怪的。因为一面伊朗和美国签约，他绝对不发展武器，另一面他放话，而且这个放话是他们的宗教领袖放话说，以色列不会看到第25年。换一句话说，在25年之内，你在地图上你看不见以色列。稀奇不稀奇？当他和美国订约的时候，他说美国人去死吧。所以等到真正他们觉得达到了孤立以色列的目的，那这个时候才知道说，现在果然以色列没有朋友。本来也许以色列有一个朋友在华盛顿，但那个朋友现在是和伊朗签约。所以在整个以色列的感觉里面，他们觉得他们空前的从来没有过像现在这样能感觉到核子的威胁。在全世界的眼光中， ISIS 是最大的威胁，因为给人的形象是个斩首的形象。但是呢，伊朗给人的形象是核子威胁的形象。 ISIS 叫做 Islamic State， 就是伊斯兰国，他们要成为回教的帝国，他们要统一整个的回教。是谁和他要争领导权的呢？表面上是苏尼派跟什叶派的争执，那其实很清楚的，伊斯兰共和国，这就是所谓的伊朗，是要和 ISIS 要平分秋色的。先是争整个回教帝国的领导权，最后是世界的领导权。所以当我们看见这些事在去年跟今年发生，你难怪弟兄姊妹现在没有一个时候以色列是像今年那样的孤立，那样的孤单。但是不要忘记，圣经老早就告诉，借助以赛亚书就告诉以色列人说，第一，你不要依靠亚述。他们起头依靠亚述，结果上当了，后来他们就改做依靠埃及，他们又上当，他们没有学会功课。所以要记得弟兄姊妹，迟早有一天人要伏在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手下，慢慢他们就看见说，是神要保守他眼中的仆人。但是以色列人还是不肯悔改，因为不要忘记了，到底今天在中东他是唯一的核子的国家。所以从很多地方来说他占上风，很多地方来说他能够发展一种导弹是可以拦截敌人火箭的。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说到目前为止以色列还没有走到尽头。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他在今年在国会美国国会演说的时候，他说必要的时候以色列要孤军奋战。什么意思？在67年以前，当我们被漂流在全世界，当我们经过了纳粹的涂炭以后，我们手无搏击之力，但是经过67年以后，我们可以孤军奋战。一面来讲这是很凄美的话，不是凄凉，是凄美，很悲壮的话。但是另外一方面要记得，到目前为止你看见说以色列还是不肯悔改。所以你看见吗？神就兴起各样的环境来。所以当你读圣经的时候才有雅各家的灾难，而雅各的家的灾难就叫做大灾难。 讲了大灾难，那个就告诉我们说，那是什么？那是低基督的先生，很清楚，没有多久，低基督就要出现了。那么等到以色列家受灾难，大家可以想啊，如果 ISIS 慢慢慢慢把政府军慢慢在赶到一个地步，他能够把靠近戈兰高地那块的这个叙利亚的那块地盘如果拿下来的话，那么弟兄姊妹，很快很快的，你看见吗？他和以色列就完全的是邻居了，而且他是居高临下的。我们不知道将来的前途是怎样，但有一件事情我们知道，这许多的树它又起来了，又发芽了，就告诉我们说，神借着这些环境，好像这个谁，好像约瑟借着环境把他的兄弟逼到一个角落，他最后听见果然犹大说，这童子的心与我父亲的相连，然后最后他怎么说呢？让我的弟兄走吧，我愿意站在他的地位上。多少年前是我把我的兄弟卖到约瑟，现在我为着我的弟兄，为着不撕裂我父亲的心，求求你让我被卖在埃及。是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约瑟听不下去了。等到犹大真的真心悔改的时候，你看见吗？圣经告诉我们说，约瑟就和他兄弟相认。当初主耶稣说，当初说定他十字架，定他十字架，请问大家，流变支派在吗？流变和十个支派已经漂流到全世界各地了，他们没有分的，流这人的血他们没有分的，但谁说流这人的血归在和我们子孙的身上？是犹大支派的人。所以弟兄姊妹，当初神怎样等候忍耐，等到约瑟的兄弟悔改。弟兄姊妹，自从今年32个学月最后的两个学月以后，很清楚的解释，从此以色列人是孤孤单单的要走上前面的路，但是他其实说来他不孤单，神要管教他，要把他逼到一个角落，他非悔改不可，因为你不能随随便便死了父亲的心，迟早有一天你要说这童子的心和他父亲的心相，迟早他没有承认说主耶稣乃是神的独生子，因着他把他儿子赐给我们，所以他的心和父亲的心是相连。到了那一天，感谢主，他们看见说，现在来解救我们这一位，踩在橄榄上的这一位，原来就是当初我们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那一位，他们就嚎啕大哭，感谢主。最后圣经说，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以色列得救和我们得救是一模一样的，如果我们信相信就得救，他们也是要相信才能够得救。所以感谢主，今天以色列不悔改，那么很明显的苦难就临到他们，所以慢慢慢慢大灾难。圣经说大灾难什么意思？为什么讲大灾难？因为是雅各家的难。但是等到 ISIS 如果成为以色列的威胁，如果伊朗成为以色列的威胁，何尝不成为全世界的威胁呢？所以我们知道说，在启示录里面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很清楚的让我们知道说，最后你看见吗？神是要等候，等到，所以启示录第三章第十节说，普天下受试炼的时候，所以那个大灾难一面来讲是雅各的灾难，但是也全球性的灾难。我们没有一个时候比现在看启示录是干得更清楚。我们从前觉得很远，我们从前觉得很离很远，我们听见以色列在1948年复国了，我们高兴得不得了，我们没有想到主耶稣加上另外一句话，不光无花树发嫩长叶，还有各样的树。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一面是2520个圣经年，另外一个 是2520的太阳年。那么当然经过2520年，这个当中的差距是几乎是半个世纪，果然一点都没有错。等到巴比伦势力重新抬头，接着撒旦胡塞一直到现在，那么很明显的，果然中间所经过的大概是半个世纪。所以当我们读到这些预言的时候，我们不能够不觉得稀奇。那么等等，我们读到后面会更清楚，慢慢这些预言会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清楚。好，那么这个就是第四章给我们看到的，不止以西结说预言，而且以西结是表演的预言，他活出那个预言来，他为这些预言受苦。明白，就好像大卫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所以大卫一定有一次不是因为犯罪的缘故，大卫一定有一次不知道为什么神爱他，神要让他来做预表，神要让他为将来要来的基督而活。那因为基督要钉在十字架上，基督要说一句话，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要离弃我？所以在那句话还没有说以前，一千年神就安排大卫的一生。大卫有一个苦难，有一些苦难是他当得的苦难，他罪有应得的苦难，但有许多的苦难乃是因为基督而受苦，因着为着能让诗篇22篇能做预言的诗篇，能做预告的诗篇。你看见吗？大卫受苦了，以西结也是这样。你会想象得到，他为着担当以色列家的罪孽，他往一边斜躺了390天，他天天吃的是不洁净的东西。等到最后他真的日期满足的时候，他就开始剃头了。剃头刚好要分成三部分，就告诉我们说，最后你看见吗？一部分是经过两次的围困，不管是巴比伦或者罗马的都有饥荒，而且都有刀剑，所以都死在刀下，而且最后呢都是分散到四方。所以就着以色列全家分散到四方，后来犹大全家也被分散到四方。所以当你读这些话的时候，你就看见说，这为着这些的预言，我们看见说他的确付上了代价。好了，那么现在呢，我们来看，我们昨天第六章第七章已经大概说了，第六章就解释说为什么以色列围困。因为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面向以色列的众山说预言。为什么？因为以色列众山无论在山干，无论在清翠，在水沟，在山谷，到处都是偶像。不要忘记，这就是为什么神最后一定要审判耶路撒冷，要审判以色列。那么然后第七章就告诉我们说，日子快了，是倒数计时的时候到了。所以第八节，第七章第八节，我快要将我的愤怒倾在你身上，向你成就我怒中所定的。已经到了倒数计时。第十节，看哪、啊、看哪、啊、日子快到，不是一次看哪、啊、是看哪、啊、看哪、啊、日子快到了。然后25节，毁灭临近了，他们又求平安却无平安可得。所以弟兄姊妹，两次都是如此，不光是巴比伦那次，包括罗马的那次。所以呢，这个就是前面给我们看见根据在巴比伦平原所看见的异象，结果神的手在他身上工作，他不只为主说话，他为着他所说的话他付上代价。有许多的苦是他不当得的，但是为着基督的缘故他受苦，为着神话语的缘故他受苦，这就是为主说话的人他所付上的代价。好，到了第八章第一节，第六年六月初五日，我坐在家中。那么不要忘记，他不是斜躺在床上，斜躺在床上是390天。现在呢， 第六年六月初五日，现在我们看见以西结坐在家中，他不是躺在那里，他已经坐起来了。那么我们读圣经很小心才可以，因为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他往左边是390天，往右边是40天，加起来430天。好了，那我们很简单算一算好不好？我们假定从加巴鲁河边他看见异象，那是第五年贝罗，第五年四月初五，对不对？那是那个时候贝罗的。好了，那么到了第八章第六年六月五号，他能够坐在家里面，那是第二年。不要忘记了，又过了两个月，不是吗？明白吗？因为是四月五号到六月五号嘛。所以很明显的，现在呢，离开加巴鲁的那个异象是一年有多少天？有60天，差不多两个月。所以假定一年是360天或者365天的话，那么你一定要再加上60天，所以大概420、425，对不对？可是问题在这里啊，圣经告诉我们说加起来应该430天才对啊。那么何况你要记得当初要减去七天，对不对？因为他7天到了 Tel Aviv， 然后他在河边闷闷的和他们一同坐，就坐了7天，你还减去，所以很明显的不是40天。但是很明显圣经告诉我们他已坐在那里了，所以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什么呢？圣经加起来430天，不错，390天满了以后，然后有40天。但是很清楚，根据这一段圣经，如果以西结能够坐在家中，那就表示说不错，在前面，在还没有在坐以前，他的的确确侧卧了390天。因为390天是一年再加上一个月，现在是一年差不多两个月，所以大概他恢复过来了，因为中风中了一年多。那么现在你好好休息一下，一个月才能够坐在家里面呢。所以可见弟兄姊妹，当你仔细读圣经，你就知道说后来他又躺了40天，那是第六年六月初五以后的事情。前面你看见390天他吃了不洁净的，那么现在呢，现在神有话要说，所以就来了第八章。那么然后呢，你就会注意到这是很重要的日子。那么等一等，你才知道说大概在这个以后他看见了异象，回来以后那又经过差不多一年，那一年应该是他另外一个方向躺40天，完了以后他就剃头发了，然后他自然的就把他的头发分成三部分放在天平里面。那么三分之一是被烧的，三分之一是用刀剪的，三分之一呢是要被风吹去的。所以你看见吗？大概那个故事是在那个时候。好，那么现在呢，我们知道说以西结不是躺在那里，以西结不再受苦了，现在他是坐在那里，也是经过了一个月的修养。所以第八章第六年六月初五日，我坐在家中。那么这个时候呢，犹大的众长老坐在我面前，稀奇不稀？本来他们不要听他的话，本来呢他们用绳子要捆住他们，然后神又让他舌头贴在上他们上，所以他没有话。但是到底弟兄姊妹，一个人如果真的能够活出神自己的话，所以那些长老没有耳朵，他们有眼睛的，他们看见说以西结受苦的情形，他们多多少少觉得到底以西结不一样。所以现在你看见吗？当以西结受过苦以后，当以西结好像中风中了一年以后，他又好来坐在家中，现在呢你看见有人送上门来了，慢慢你看见说现在有耳朵要听了，现在不是用绳子把他绑住，现在呢当他坐在家中的是犹大的众长老坐在我面前。那圣经没有告诉，很明显的坐在他的面前就是期待他会说话，对不对？但是他是哑巴。那什么时候神说话，他的舌头才舒展起来？他们亲眼看见他用哑巴锯咬了好久，对不对？很明显侧卧一边，然后吃那些东西都是哑巴锯，都没有讲话的，都是在那受苦。但是多少现在很清楚情形不一样， 他们要来到他面前要听他说话，但他没有话，为什么？为什么他没有说话？他一定要等到神对他说话，他才有话嘛。所以神不说话，他就一点话也没有，他没有话对长老们说。所以很稀奇，当长老们来到我面前，下面怎么说呢？下面说，在那里主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感谢主，弟兄姊妹，那个灵就是手在他身上。弟兄姊妹，如果他经过十字架的工作，别人看得见的，弟兄姊妹都看得见的。现在慢慢的，有的人就会到你家里面来，会坐在你面前，要等你说话。他知道你没有话，因为你对自己没有话好说，只有神说话他才有话要说。那现在神怎么说话呢？不要忘记，神说话一定是根据什么？根据他的形象，荣耀的形象。所以什么时候你看见神的荣耀，什么时候就有话了，什么时候圣灵的手就在他身上。所以下面怎么说呢？我观看那因着这个灵降在手降在他身上，我观看有形象仿佛火的形状，从他腰以下的形状有火，从他腰以上有光辉的形状，仿佛光辉的晶晶。那么弟兄姊妹，很清楚的，现在他所看见的是神宝座的形象，最重要的是做宝座的那一位，他看清楚腰以上的和腰以下的。那么弟兄姊妹，我们昨天已经说过了，对于犹太拉比来讲，他看见宝座就是宝座，他绝对不会想到羔羊在宝座中站立，他不会想到，他不会明白说为什么坐在宝座的仿佛人的形状，为什么有腰以上有腰以下，明白吗？所以现在你看见，等到他看见神的宝座，他看见腰以上腰以下的时候，他就知道什么？知道神的荣耀有显现了。但是不要忘记，如果你真的看见坐在宝座的那一位，结果什么呢？他伸手仿佛一只手的模式抓住我的一揪头发，结果就把它举起来了。然后下面说什么？灵就将我举起天地中间。那一面明明说是神的手，但另一面明明说是神的灵。所以我们知道说代表什么？代表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都是根据十字架的工作，已经完成的工作。所以很清楚的，现在呢，你看见神要说话了。神说话是从哪里开始呢？从坐宝座那里开始，你应该听得见那个声音。结果呢，你看见神的手把他一个头发把就抓住他一揪头发，然后灵就将他举到天地的中间，然后在神的意象中就带我到了耶路撒冷。那弟兄姊妹，前面我们看到神的形象是怎样造就一个先知，怎样造就一个为主说话的人，怎样造就一个神的仆人。这是神的意象，不会光停留在客观，他一定经过十字架的工作变成主观，结果就带来天职。所以现在呢，以西结可以传递神的话了，明白吗？他为自己没有话说，但是今天如果这些长老们来到他面前，他应该有话说才对。所以他等候什么？等候神荣耀的显现，等候神的同在。只要有神的同在，只要有主的话，他的舌头就舒展了。但现在我们要问，过去在前面几章给我们看见神的荣耀怎样改变以西结，不一样了，他的脸面硬过他们的脸面，他们的额头硬过他们的额头，这不是以西结。现在他能成为神手里有用的人，过去是顾头顾尾，过去是爬东爬西，过去像老鼠一样，现在他能勇敢。为什么？因为他的的确确让圣灵不止进到他里面，不止让神的话进到他里面，而且让圣灵在他里面工作。所以到了第七章，你看见神工作的结果。现在你看有人可以到他面前来了，但到他面前的难处在哪？他就是没有话怎么办？他是个哑巴怎么办？但是不要紧，他是哑巴，但是神的荣耀 要向他起誓。所以这个时候呢，神就把他带到耶路撒冷去，他又回到耶路撒冷。而最稀奇的呢，带我到耶路撒冷朝北的内院门口，带到圣殿去。那稀奇不稀奇？这个祭司以西结，他从小受的教育就是圣殿的教育，恐怕整个以色列的最熟悉的地方莫过于圣殿了。他被掳的时候刚好25岁，他应该进到圣殿去实习的，很可惜他被掳了。等他真正30岁要尽职的时候，你看见圣殿已经不在了。我感谢主，现在呢，他能看见神荣耀的异象，起头他还没有和圣殿连在一起，起头这个神的形象会说话，这个神的形象有声音，这个神的形象告诉他说你要开口吃神的话，然后神的灵在他身上工作。那么现在我们看见经过了7章以后，你看神造就了一个何等的细节。但是不要忘记，神让他说话是让他传递神的意象，神要让这些长老们也看见以西结所看见，明白吗？那么长老们为什么眼睛瞎呢？原因就是以西结都没有看见呢。以西结只知道说荣耀就是荣耀，荣耀改变了他，但他从来没有想到这个荣耀按道理来讲听说是应该在至圣所，他亲眼没有看见。所以现在呢，神要亲自的把他带到圣殿，他回到圣殿，弟兄姊妹，他第一个感觉一定充满了许多的感觉。这个就是他应该在的地方，这个就是他服侍的地方，他愿意他一生就投入在这里面。很可惜，现在被掳到加巴鲁河边，现在被掳到巴比伦，他最有用的时候变得最没有用的时候。但是没有想到，他最没有用的时候就是最有用的时候。所以现在你看见圣灵是怎么在他身上工作的。他本来是绝望的，你想想看，一个30岁的人他要到圣殿，结果根本现在看见的是巴比伦加巴鲁河边，他终于又回到了圣殿。你想想看，一个真心要侍奉主的人，他的工厂当然是教会，除了教会还哪里还有他的工厂？所以他老早就愿意来侍奉主，但是为什么教会今天荒凉？所以有一件事要知道，那些长老的眼睛都看不见。那么现在呢，以西结的眼睛要看，以西结怎么看见的？不要忘记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耶路撒冷圣殿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所以起头这个意象带到哪？带我到耶路撒冷朝北的内院门口。那么圣殿你应该看见荣耀才对，不是，在那里有触动主怒偶像的座位，就是惹动祭邪的。怎么会在圣殿有偶像的地位呢？明白吗？表面圣殿都是好好的，你看不清楚，连以西结都看不见，连众长老都看不见，但是现在只有神的荣耀能显明人真实的光景。所以以西结怎么知道圣殿到今天到这样的地步？他没有看到，他怎么会想到说居然在圣殿里面有偶像的座位呢？但是就在那个时候，以西结谁知道在那里有以色列神的荣耀形状与我在平原所见的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他起头看见神的宝座，坐在宝座那一位，然后神的灵在他身上工作，神的手就把他一揪头发，把他悬在天地之中，就把他带到耶路撒冷，结果看见了圣殿里面居然有偶像的座位。但是不要忘记，当他看见偶像的同时，他看见了神的荣耀。谁知那里有以色列神的荣耀形状与我在平原所见的一样。所以神的荣耀要显明圣殿里面实在的光景，是以西结不知道的，也是众长老不知道的。弟兄姊妹，你还记不记得当荣耀的神向亚伯拉罕显现的时候，亚伯拉罕是在偶像中长大的，在偶像堆里面长大的， 根据考古学家，加勒利的乌尔就是那个时候全世界最大的一个城，但是也是全世界偶像最多的一个城。偶像多的一个地步，不是2000尊的偶像，是2000种的偶像。意思就是说，偶像多的一个地步，你需要用今天的电脑去处理它的。幸好亚伯拉罕那个时候的数学是非常高等的数学，所以我们知道今天的天文学是从巴比伦来的。一个钟头60分钟，一分钟60秒，从哪来？从巴比伦来的。所以我们要知道，亚伯拉罕的故乡加勒的乌尔是当时全世界最大的一座城，像今天纽约一样的。结果弟兄姊妹，当荣耀的神向他显现的时候，你想啊，这个人一天到晚拜的都是偶像啊，他手里一定拿着一个蜡烛，因为偶像多多少给人一点安慰，对不对？如果偶像不给人安慰，人为什么要拜偶像啊？为什么今天能去拜拜呢？因为那一拜结果他就有票了，他一拜就当选了。所以你要知道，偶像的的确会给人蜡烛，会给人亮光，不能说一点光都没有，一点安慰都没有。但是不要忘记，当全世界都黑暗的时候，这个亚伯拉罕他以为什么呢？他以为说，最少这些蜡烛光能够安慰他。但什么时候荣耀的神向他显现？当他发现蜡烛光在太阳光底下的时候，他从来不知道给黑暗怎么下定义，他从来不知道给丑陋下什么定义。当他明白了什么叫黑暗，当他明白什么叫丑陋，他义不容辞的离开本地本族和父家，就往迦南去。结果他成为第一个希伯来人，他过了约法拉底河。从此以后，巴比伦的偶像远远地丢在背后。但曾几何时，巴比伦的偶像又回到了圣殿。所以世界最大的悲剧是什么？你从哪里来，你的子孙要回到哪里去。亚伯拉罕从巴比伦来，因为荣耀的神向他显现，当他看见神的荣耀，他就知道什么叫黑暗，什么叫丑陋，他转身就走，远远的让世界远远的丢在背后。但曾几何时，在圣殿最圣洁的地方，居然有偶像的作为。弟兄姊妹，偶像在世界里不稀奇，偶像在圣殿里才稀奇。教会像船一样，船可以在水里，水不可以在船里。什么时候世界进到教会，什么时候巴比伦进到圣殿，弟兄姊妹，你就知道那个结局是个什么样的结局。所以这里一幅图画是非常生动的图画。弟兄姊妹，一面你看见偶像的作为，但是谁知那里有以色列神的荣耀，形状与我在平原所见的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你不会收起你的寒衣，除非现在是个很炎热的夏天。你不会吹掉你的蜡烛，除非你知道说太阳已经升起来了。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不是偶像不可爱，乃是有一个荣耀你看见，你就知道，你不需要去攻击，你不需要去说任何的话，你知道你自己应该怎么做。这是亚伯拉罕。但是很可惜，亚伯拉罕的后裔居然能够回到让居然在圣殿里面有偶像的地位，这不是悲剧是什么？所以后来很清楚的，神仿佛告诉亚伯拉罕后裔说，你的先祖从哪里来，你就要回到哪里去。你偷偷的拜偶像不是吗？我要把你带到个地方，到处都是偶像，让你拜个痛痛快快。到了那个时候，弟兄姊妹，当你看见到处都是偶像的时候，你看见偶像就会吐，你看见偶像就会生病。感谢主，等到他们真的从巴比伦回来的时候，神把他的病医好了。我常常喜欢用这个比方，这个不是很完全的比方， 这是我那儿子小的时候喜欢吃冰淇淋。好了，那么我们告诉他，你可以吃冰淇淋，但你要告诉我们，不会随便自己开冰箱。有一天他自己随便开了冰箱，那我们要管教他，我们觉得绝对不可以。所以呢，这次我们觉得我们一定鞭打他没有用的，有的人皮厚就是没有办法。所以这个时候你最好的一个办法就是让他永远记得。所以我们就好，我们就告诉他说，你喜欢吃冰淇淋吗？好，今天我们请你好好吃一顿冰淇淋，所以给你一个。好了，吃完他很开心的。我说一个不够，两个，两个不够，三个，三个不够，四个，四个不够，五个，六个以后就不行了。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他再也从此以后他再也不敢偷吃冰淇淋。这是一个很残缺的比方，这就是告诉弟兄姊妹，为什么神用了一壶的猛药把以色列人掳到巴比伦去。非常简单，这个巴比伦你知道吗，也到过推罗西顿，对不对？他有没有把推罗西顿完全掳到巴比伦去？没有啊。有没有连根拔起？没有的。这个尼布加尼撒王征服了全世界没有错，但是为什么只有以色列是连根拔起跑到遥远的地方？表面上政治板块的事，那个板块叫做尼布加尼撒，叫做巴比伦，但是背后很清楚的，你看见吗？当初就是因为亚伯拉罕是在偶像的堆里面，荣耀的神向他显现。弟兄姊妹，等到荣耀的神向我们显现的，所有的世界都要失去它的颜色。不是世界不可爱，乃是主比世界更可爱。今天没有一个基督徒会糊涂到一个地步拜偶像，但是不知不觉的，凡是在你心中取代基督地位，你应该读圣经。你为什么花那么多的时间做一件事情？做过祖父的都知道啊，做祖父的，做祖母的，不管到哪里去，就想买一点东西贿赂贿赂自己的孙子，对不对？那是贿赂。为什么是贿赂？你要讨他的欢心嘛。责任是没有责任，他父亲的责任，但玩一玩我们可以拿来玩一玩。所以呢，你到时你随时随地可以买这些东西，你可以买你孙子的心，这是可以这样做。但是呢，我们要记得，虽然是如此，可是呢，我们要晓得说，在神心目中，今天的的确确他所要做的，就是要让以色列人看见说，当初亚伯拉罕是怎么看见荣耀的神，结果他就离开了加勒的乌尔，他就往迦南去。所以我们看见说，这的的确确是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神用了一副非常非常猛药。好了，那么这只是开始。在下面呢，你看见神对我说，人子啊，你举目向北观看，我就举目向北观看，见祭坛门的北边，在门口有这惹祭邪的偶像，又对我说，人子啊，以色列家所行的，就是在此行这大可憎的事，使我远离我的圣所，你看见吗？所以弟兄姊妹，没有多久以后，神的荣耀离开圣所了。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就是在此行这大可憎的事，使我远离我的圣所。那许多人以为说神远离他的圣所是什么意思，就是指着以色列人要被掳到巴比伦。不是的，神老早把他的荣耀撤退到天上去。如果神的荣耀在天上，就远离他的宝座，那离开以色列，也离开耶路撒冷到巴比伦，不知道远了多少远，不知道远了多少十万八千里。所以很清楚的，下面接着的神的荣耀有一个行动。第一，神显明人里面实在的光景。然后下面第七节，他领我到院门口，我观看见墙壁有窟窿，他对我说，人子啊，你要挖墙，我一挖墙见有一门。所以可见很多东西外面看不见，连以色列都看不见了。他说，你进去看他们在那里所行可憎的恶事。我进去一看，谁知在四面墙上画着各种爬物和可憎的走兽，并以色列家一切的偶像。在这些像前，有以色列家的七十个长老站立， 沙番的儿子亚撒尼亚也站在其中，个人手里拿着香炉，烟云的香气上腾。他对我说：人子啊，以色列家的长老暗中在个人画像屋里所行的，你看见了吗？他们常说耶和华看不见我，耶和华已经离弃这地。所以弟兄姊妹，所以他们可以自由的拜偶像，因为神看不见他们。他又说，你还要看见他们另外行大可憎的事。所以神的荣耀不只是让我们看见有偶像的地位，而且现在慢慢把里面的真相给我们看见。而这些人根本是70个长老，他们应该是圣殿，可以说以色列中间的领袖，但是呢，他们暗暗的在那里拜偶像。然后他又领我到耶和华殿外院朝门的门口，谁知在那里有妇女坐着为他斯摩哭泣。他斯摩是偶像中间的女神。他对我说：人子啊，你看见吗？你还要看见比这可憎的事。好了，你看见很明显的一幕又一幕，一共三幕了，现在第四幕，就是第16节。他又领我到耶和华殿的内院，谁知在耶和华的殿门口廊子和祭坛中间也有25个人，背向着耶和华的殿，面向着东方拜日头。所以一幕一幕的揭开了，在圣殿里面到处都是偶像，而且领袖们70个长老们，他们暗中的得罪了神，他们暗中的有些东西取代了神的位置。所以明白吗，弟兄姊妹？我们觉得我们不会拜偶像，我们觉得好像我们今天什么都好的，但只有神的荣耀一彰显的时候，我们孙子的爱赶不上神的荣耀，许许多东西赶不上。弟兄姊妹，我们花了很多的功夫，弟兄姊妹，那个时间可以拿去读更多的圣经，但是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要为着讨孙子的欢喜，要讨这个讨那个。所以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不知不觉的，许多的人和事和物就取代了主的位置。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没有时间读圣经，这就是为什么没有时间聚会，没有时间祷告。我们太多的时间被电视占去了，我们太多的时间被我们 iPhone 或者说我们行动电话上面许许多的资讯浪费了。这些都像蝗虫一样，弟兄姊妹，你想想看，今天年轻人到处都是低头族，本来抬头望明月应该低头思故乡才对，那结果这些人呢，低头就是看那个看里面东西。那么按理来讲，低头做是件好事，对不对？基督徒本来就是应该低头做，应该常常低头祷告的，常常与神通电话，常常与神有交通的。但是现在不是，现在你看见了，许许多多就是外面的东西就占据我们太多的时间。所以 Facebook 如果把它翻成中文的话，第一是非是不可，那结果是什么？结果非死不可。那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实在说来本身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问题在哪里？这个当然背后有一些问题，因为在美国的检察官有很多弟兄告诉我们说，美国很多检察官办案子就根据 Facebook 来办案的。很多年轻人把一些东西资讯发出去马上就后悔了，已经来不及了。所有走过的路你一定有痕迹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一面你是非事不可，一面是非死不可。等到你醒悟过来的时候，已经太晚太晚了。但是问题在这里，许多人开车也看，所以很危险的。许多人不管在什么场合都是一样，你今天在马路上，到在那个捷运上面也是如此的。所以现在我们要问，全世界这么多年前，这么多人把这么多时间消耗在电视机前，消耗在网络上。那请问大家，我们说我们要读圣经，我们说我们爱主，我们哪里有时间呢？所以什么都是草草了事的，你看见吗？所以你怎么能够说，怎么我们能够说没有一样东西占据我们的时间？那个时间应该能够多读几卷的圣经，那个时间应该多与主亲近，那个时间应该多看望几个病人，那个时间应该多传几个福音，多抢救几个灵魂。 结果不要忘记，这些东西像蝗虫蚂蚱一样，不知不觉的就吞吃了我们的年日。所以不要问说为什么圣殿里面有偶像，你要问说为什么在神的儿女中间有那么多东西取代了神的位置，取代了神话语的位置。所以弟兄姊妹，这件事情没有人能光照我们。如果有一天你看见神的荣耀，神的荣耀就显明我们真实的光景。所以第八章很清楚给我们看见神的荣耀做了显明的工作，但是不止如此，到了第九章，你看见神的荣耀不止显明，神的荣耀也审判。神的光在哪里？光有杀死的能力，光有治疗的能力。我们普通说这个人经过了这个 radiation， 经过了一些辐射性的治疗，什么意思？就是光杀死了我们里面所不应该有的那些细胞。所以请大家记得，如果是神的荣耀，一面是显明我们的光景，另一面神要做审判的工作。所以那个就是第九章，但是那就是第九章跟第十章。到了第十一章，你就看见说，最后我们看见说，这个神的荣耀就从圣殿的至圣所就到了门槛，到了门槛就到了洞门，然后展翅上腾到了城中，他本来应该就可以升到天上去，就依依不舍的他又在橄榄上停了一下，回头多看几眼，最后终于升到天上去。所以神的荣耀的显明，神的荣耀的审判，还有神荣耀的离开，这就是我们所读的第八章、第九章、第十章和第十一章。很可惜我们的时间呢，这一段已经没有了，我们暂时呢就停在这里，然后呢我们再继续下面的，就是我们不只看见神的荣耀怎么显明，然后我们也看见神的荣耀怎么样审判我们，审判就带着拯救，然后最后呢给我们看神的荣耀是怎么离开的。好，我们休息一下。